不过我有点补充，关于这个听别人的话，聚会的时候你要好好听讲道，可是如果旁边的人要跟你叽里呱啦，你要跟他这样比一比，或者你跟他说爱宴的时候再谈。好，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士师记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第三章七到十一节，第三章的七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好，那么在约书亚记十五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呢，有提到这个加勒，他攻取了这个希伯伦城之后呢，他要跟那地跟希伯伦很相近的一座城叫做基列西弗。那基列西弗这个城市是迦南人文化的中心啊。那基列西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书城，读书的书啊，是书城。那么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啊。结果呢，俄陀涅不但把那个城攻打下来，得着那座城，也得了一个太太啊。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做了一件让大家都觉得哇了不起的事情啊，世人对他刮目相看，可是却不知道他还没有出名，他还没有做出大事之前，他已经勇于承担神所量给他的大小事情啊。其实他的信心跟勇气是在过去已经预备了，预备好自己可以承担这个重责大任。事实上神会花心思预备他想使用的人，甚至这个人还不认识神之前，神就已经在预备他，等时候到了，那个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成就一件让人都刮目相看的事。所以这个惊人的伟业不是在一天当中成就的，你看那个人的过去，你知道他有一些事情是让他可以得胜的原因。那这个俄陀涅他在攻打基列西弗的事上表现出勇敢的特质，他有一个冒险犯难的精神，他不胆怯也不退缩，圣经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他压制以色列人八年之后啊，这个以色列人实在被他们搞得苦不堪言，所以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俄陀涅来拯救他们。所以是神赐给这个俄陀涅有勇敢的灵。你们想过圣灵其中有一个特质是勇敢，勇敢的灵他可以反抗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君王刚刚我们所读的士师记第三章第十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战争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 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所以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大事，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而陀涅是以色列中的头一个士师，他是用圣灵的能力来打一个得胜仗，使他的国家得了将近50年的太平。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而陀涅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打仗，他实在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依靠圣灵，勇敢的顺服神，才能够成就神所托付的事。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领域工作岗位上，也一样会遇见一些挑战跟困难。比方美国的班卡森医师，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勇敢的灵的人。他是一个黑人，这个班卡森他本来是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附属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总医生。有一天晚上，他接到急诊室打来的电话，跟他讲说一个青少年刚刚被送到急诊室，他的头部是被那个球棒击打，受损严重。问题是这个意外发生的周末正好是全美的神经外科医师联会在波士顿举行，所以不在那里，不在这个纽约霍普金斯医院附属的这个医学中心。那既然这科的主治医师去开会不在，就没有办法请示他关于这个处理病人的事，他还有另一个选择是打电话到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请示当晚的值班医师。可是他连打好几个电话就是一直打不通，没办法。然后病人已经陷入昏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 LINE 吗？你电话打不通就是打不通，病人已经陷入昏迷了。然后眼看病情呢越来越危急，头部的伤实在太严重了，除非立刻做这个脑叶切除手术，否则那个受伤的组织呢就会让这个病人没有办法有空间跟时间来让脑部慢慢的消肿。所以你不切除那个受伤组织的话，病人随时会死去。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手术，而且按照医院的规定他也不可以做，因为没有主治医师在旁边，总医师他不能执行手术。可是这个班卡森看着这个病人，他心里很知道他一定要立刻动手术，可他心里又想，万一我给他开刀血流不止怎么办？而且万一我碰到的问题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的怎么办？万一这期间出了什么差错，别人事后一定会批评他违反医院的规定来做这种事，对不对？班卡森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就问主，也问自己说，如果我现在不开刀会怎么样？他里面答案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一定会死。而当天晚上跟他一起值班的医师助理也知道他面临一个交战，一个抉择，就跟他说做吧。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打开头骨，这个班卡森医师很冷静，清楚知道他要采取哪些步骤。然后呢，他把这个年轻人右半脑前额跟太阳穴位置的脑液取出来，竟然都很顺利的完成了，而且手术过程也没有什么并发症。所以几小时之后，这个年轻人就醒过来了，整个神经方面都很正常啊，他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他也一直在担心他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幸好没事。而且那晚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晓得，如果他不赶紧替这个病人开刀，这个年轻人肯定活不过那天晚上的。后来呢，这个病人完全康复，生活恢复正常，娶妻生子，担任 Baltimore 公立学校的心理医师跟辅导老师。这个班卡森担任总医师的阶段快要接近尾声了，忽然他见到一个来自澳洲的访问医师叫布兰史托基，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让你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再延长一年，你可以来澳洲西部最大的一个教学型医院担任资深的主任医师，就跟他保证说你在那里会有很多具有挑战性的病例，会很有意思的。是，这又需要勇敢的灵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对不对？可是有一些朋友跟同事都提醒他说，澳洲种族歧视的历史悠久，他是个黑人，所以你在那里可能不会受到欢迎的。 啊，他听到同事讲这些话，他马上觉得，那我最好不要去澳洲了哈，因为太太刚怀了第一个孩子，三个人都是黑色的哈。那接下来的日子呢？他们却对这个仓促的决定感到不安，不晓得为什么他不断走到哪里去都碰见澳洲人，而且澳洲人看起来对他们都蛮亲切和善的，很乐于接纳他们。然后每次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刚好看到有关澳洲的特别节目，那是全世界面积最小的一个州，可是风景很漂亮，是个吸引人的好地方。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到处都碰到澳洲澳洲澳洲，难道这是巧合吗？还是神想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他拒绝这个澳洲的邀请是不是太草率了？所以他们决定再多祷告一些时间，重新考虑这个利弊得失。当然他如果去澳洲，表示他还要做多一年的住院医师训练，可是他也知道对方保证说他会有机会跟全澳洲顶尖的神经外科医师共事，共同合作的宝贵经验，会有机会处理最复杂的病例。后来他跟他太太经过祷告之后，他们决定勇敢的踏出这个信心的步伐去澳洲。结果在澳洲那一年非常的美好，这个班卡森医师有机会执行多次的手术，总数超过他过去在美国医院任何一年的次数，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复杂的手术。所以在澳洲的那十二个月，让班卡森医师呢对许多新的技术娴熟而精通。他如果留在美国，可能很多年都达不到这种技术跟经验的层次。所以一年以后，他回到美国以后，就接下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浅教师的职位。这时候他已经具备了超过他年资的经验、技术还有信心。所以到下一年小儿神经外科主任出缺的时候，他就登上了这个职位。从来没有人在32岁就担任这样一个职位。班卡森医师呢担任这个小儿神经外科医师外科的主任的时候，哇，神的灵真的又降在他的身上。他做了一件事情使他非常有名，就是他成功的把连体的双胞胎分割。后来呢又为一个脑组织发炎的女孩子做大脑半球切除术，使她大大有名。但是你要知道，她在成名之前，你看见她怎么样勇敢地顺服神，对不对？她曾经做过许多复杂的手术，她在动手术之前呢，她就要求病人的家属一定要好好祷告，她自己当然也为病人祷告。动手术之后呢，他把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许多次他跟病人还有家属都看见神行了奇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祷告中，在隐秘处与神灵交，求主勇敢的灵要充满我们。在小事上你需要勇敢地去顺服神，你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你就要去做，而且凡事是为着爱神而做。我觉得神不会量给我们超出他所要我们承担的事情的那种能力，这也不会。你只要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我这样做，那么你就可以有把握，因为是神要我这样做的，他一定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基督徒的生命的真正考验，不在乎愿意为神做大事，那在乎你愿不愿意为主做小事。芬乃伦这样讲，他说对小事的轻看不是属灵的高超，反而是因为眼光太狭窄，看不见小事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没有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方便，他真的愿意让神在任何地方任何事上使用我们，那我告诉你，凡是神要我们做的事都是重要的事，没有大小之分的。我在说凡是神要我们做的事都是重要的事。我们刚已经讲过，一个人能够做大事是有许多也许人看起来不太重要的小事累积而成的，对不对？所以凡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重要的事，根本就没有大小之分。如果再大的事神根本不要你这样做， 那对你来讲根本就小事一桩，不值得去思考，是不是？可是如果是神要你做的事，其实是别人看来非常非常微小的事情，你也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你要好好的去做。所以神总是暗中预备他的器皿，到了时候可以立时把这些器皿摆在当在的地方，而世人却诧异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每一天就是很单纯的在圣礼吃主喝主，跟主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在大小事上你就是求问主，祷告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体贴神的心意，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光照，洁净自己，我们身上可以越来越多结满圣灵的果子，到了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他计划的地方，神的灵就会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托付。我们再来看士师记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第六章十一到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那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就管教他们，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那以色列人就被米甸人欺压抢夺，非常的穷，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因为米甸人这样欺压以色列人，基甸是以色列人，他当然也会害怕啊。他为了躲避米甸人，就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你知道，通常打麦子应该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场地哈，可是酒榨那就是一个石头把它挖成一个穴哈，他们可以在那里采葡萄，所以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哈。所以基甸为了躲避米甸，就躲在酒榨那个附近，在那里打麦子哈。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哎呀，基甸听见这句话，大能的勇士，像我这么胆小害怕，躲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天使好像在耻笑他，称呼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基甸看自己是富家中至微小的，看自己的家族是马拿西支派中至贫穷的。可是耶和华观看着基甸，跟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什么能力？就是神的灵要降在他身上，神所要给他的就是圣灵的能力。神就是告诉他说：你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可以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好，我们接下来看六章的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六章的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看这里怎么说。好，找到了，一起来读。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你特别注意三十四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你知道基甸根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可是神就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使得基甸有号召力，有三万人跟随他。当然不是靠他自己的，要不然怎么有可能这么多人要来跟随他？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到了第七章，你就会看见，哇，有三万人跟随他。神觉得说，不行，人太多，等一下打胜仗，一些人认为我们是靠我们人多得胜的，神不要这么多人。所以神就用天然的方法来要减少人数。神叫基甸跟他们讲，在第七章第三节，他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你如果胆小，你不用这样，你就回去吧。哎，结果有22000人走了，所以只剩下10000人了。接下来神还是觉得太多，所以神就叫基甸带剩下人到河边被试验，要看他们怎么样喝河中的水。所以基甸留意观看他们喝水的方式，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那些不够警醒小心的，他们是跪下来喝水。你知道，如果你在河边，你这样跪下来在那里喝水的时候，如果敌人忽然从后面攻击你，你还要起来，还要转身，这些都需要时间，对不对？你早就被杀掉了。可是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他们直接用手捧着甜水，他们警醒小心，他们知道有仇敌，所以他们继续用眼角余光在留意看周围的状况，然后一面捧着水来甜水，这样即使敌人有出现，他们可以很快去做反应，对不对？所以后来神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所以其他人也可以离开了。所以基甸就拣选这300个警醒的人去作战。所以神不光要勇敢的人，他也要那种警醒小心的人去为他做工，为他征战。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在审判着自己，或是举荐自己你能不能承担更高的责任，是根据你平常的生活工作的态度。或有一个人因为不警醒小心，他就会落后了。神所要的是合神心意的工人，他自己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来显明自己合宜或不合宜。比如有的人他很容易说出急躁的话，特别是在家里头，或者不留心的话，或是他疏忽了一些他认为是小事情，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他疏忽一些事情。有的人呢，他里面有不信的恶心，这些都会拦阻圣灵做工。所以日常生活一些小事，有可能叫我们失掉神所预备要我们承担的好机会。虽然神是拣选软弱的人，但是神呼召他们之后，并不要他们再做软弱的人，对不对？神虽然拣选愚拙的人，可是他是要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因为他要把智慧赐给这些原来愚拙的人。所以神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人，但是他不用愚拙的器皿的，他要赐智慧给器皿。这个就像电流可以发出很大的力量，但是你要有合宜的电线，对不对？所以神施展他圣灵的大能，也需要有合适的器皿。这个器皿要有奉献的心，要有倚靠的心，要有绝对顺服神旨意的心。有这种特性的器皿，才合乎神主使用，他才会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不要忘记，我们是跟神的仇敌在打仗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圣灵的能力，才可以攻破那些坚固的营垒。 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七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第七章十九到二十三，我们一起来读。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三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好，那么基甸作战使用的兵器看起来是世界上软弱的东西，又是很简单的东西，角，就是那个羊角或牛角，把它切下来角，或是还有瓶子，还有火把。可是这些武器就可以打败米甸的大军了，这些也是我们的武器，在主里是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因为这个火把代表圣灵的火，那个瓶子是代表我们这个人，代表器皿。那器皿呢，需要先倒空自己，里面是空的，对不对？才能藏着火把。器皿需要先洁净自己，倒空自己，盛装圣灵的火。那基甸跟随他的人先吹角，这是一个顺服的行动，顺服神的话。因为民数记十章九节有一条命令，民数记十章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吹角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我觉得吹角是代表一个人他要遵行神的道，他要顺服，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所要的器皿是那些警醒遵行主的道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度日，马马虎虎，拉拉踏踏，对神跟神的道不重视，轻轻忽忽，糊里糊涂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的。有个主教，他就是拉拉踏踏，心不在焉的人。有一天他去坐火车，查票员要查他的票，结果他找不到车票。查票员就很客气的跟他说：“啊，没有关系，主教，我们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谁。”啊，主教说：“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坐到哪一站，车票不见了，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糊里糊涂的主教啊，实在是。我觉得神的器皿不能够这样糊里糊涂、邋邋遢遢的，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的过生活，警醒的遵行主的道，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个华盛顿将军很勇敢的对抗英军，他带领军队渡过了一个德拉瓦河。那么英军的防守将领叫做路亚将军，他正在跟他的幕僚玩扑克牌，哇，他玩得非常高兴，很起劲的时候，忽然那个传令兵带来一封告急的密函。但是这个路亚将军玩扑克玩得太起劲了，他就随手把它放进口袋里面，等到他玩完了牌，他才拿出来看，已经耽误时间了。华盛顿的军队已经渡河偷袭成功，所以英军全部被掳，而这个路亚将军自己呢，以身殉职。所以在娱乐的事上，真的要特别小心，在娱乐的事上要格外小心，不要着迷了，以至于一下子你就不会警醒了，已经被你的心已经被这个娱乐夺走了。今天我觉得最大的麻烦是人，许多人很频繁的使用三 C， 这个东西会使人失去爱耶稣的心。很多人迷上电玩、网络游戏，整天就挂在那个社群网站上，
所以没有时间读圣经、祷告。你有时间看电视、看影片，常常看你最几个最爱的 APP， 然后却没有时间祷告。然后你有时间呢，去上网去看日剧、韩剧、动漫，或是聊天，漫无目的的浏览网站。我告诉你，如果三 C 的使用占用了原本你应该拿来读经祷告的时间，如果这个上网这样的事情占据了基督在人心中的地位，就表示这个三 C 已经冲破最后一道防线，已经取代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整个人都奉献给神，不要随己意过生活，不要觉得说啊，时间是我的，我高兴怎么用就可以啊。放学我很累了，我高兴怎么玩我的电脑、手机都可以。不，罗炳森师母说，一个器皿，他应该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没有感觉、没有喜好、没有意志、没有计划，完完全全在拥有他的那一位手中。当然，我不是说你做事情不要有计划，而是你有自己很多的想法了。但如果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当然还是要警醒的提前预备，对不对？有计划。我的重点是说，神真的喜欢一个器皿倒空自己，没有自己的倾向跟喜好，愿意把自己降到最低处，愿意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他能够随时被神来使用。倒空自己，这个叫做打破空瓶，像机电员打破空瓶，空瓶破了，火把才会显露出来，才会发出光来。所以一个器皿他甘心被神破碎，那个意思他愿意谦卑下来，他愿意真的没有意见，愿意倒空自己，完全降服，他懂得花时间等候神、求问神。这样的人，圣灵的火把在里面才会越烧越旺。当他顺服神去服侍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才会彰显出来。所以很要紧，就是你不要自己的意见，不要求神说我要成为这种器皿或那一种器皿。你只要跟神说，我不在乎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我只求满足神你的自己的心，我只要满足神的心。这个就是空瓶，倒空自己的意愿。常常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求你让我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样式，不要让我照自己的想法来想，不要让我照自己的感觉来感觉，让我有神内住的亮光，让我跟神的旨意、神的愿望、神的计划相和谐。你知道，成为倒空的器皿，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你会被带进神甘甜的同在中，你里面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会有真实从神而来的喜乐。你也不会一直在那里焦虑烦躁，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让你有一点焦虑烦躁，那你真的倒空自己交给神，你就知道神会负责一切的事情，你就会有极大的平安跟喜乐。主耶稣会成为你一切的一切。所以在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讲了一句话，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说，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如果你是一个倒空的器皿，你就会有力量，如果你充满自己的焦虑烦躁，你就没有力量。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所以那些全心爱神、精心祷告、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语的人，他们会充满从天上来的力量，成为得胜者。你知道，一个得胜者不会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按赞数，人家按赞你就很得意，或是很看重别人对你的看法。不，一个得胜者他懂得把三 C 跟网络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他不会被操控，他是凌驾在其上的，这个才叫做得胜者。我们再来看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四世纪十一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耶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个耶弗他背景不好，是个妓女的儿子，是私生子，从夫家被赶出去，是人看不起的卑贱人，也是基列的长老所赶逐的人。可是神呢，喜欢拣选那些被人藐视、遭人弃绝的人，而且还选召他做领袖。所以亚门人在那里攻打以色列的人的时候，神就感动基列的长老要去请耶弗他回来带兵。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得主的称赞，人看重我们或不看重我们根本无关紧要，我们就是一心要讨神的喜悦，你专一要寻求主的旨意，要让神得荣耀，然后我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做任何大小的事情，事实上神肯使用我们就是大荣耀了。所以我们不要怕同耶稣一起出到营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为到了时候他要提升我们在新天新地的千万人面前承认我们的名字，而且要赏赐我们。那耶弗他是怎么样得胜呢？我觉得他得胜的秘诀是他有神的话跟圣灵。你从他回答亚门人的话中，你看见他很熟悉神的话，也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回答的头头是道。我们来读十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好吗？十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一起来。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迪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迪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要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和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要竟要得他们的地吗？好，
他就跟他们很清楚地讲，我们曾经经过什么地方，我们的地这些地根本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他说你的神基摩所赐你为业地，不是你得业得为业吗？哈，你的地是属于你的地的哈，而且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已经有300年了，你过去没有来，为什么现在又跑来了？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可是呢，这个亚门人的王呢，根本不肯听耶和他打发人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看29到33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和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和华得胜呢，耶和他得胜的秘诀是他有神的话，还有神的灵。刚刚我给你读一大段圣经，目的就是要明白耶和他有神的话。还有29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所以我们是这样，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灵。那当耶和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的时候，耶和他就靠着圣灵的能力大大杀败了仇敌，所以亚门人就这样子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在旧约时代，你比较多看到那个圣灵降在人身上的时候，好像会赐下一个能力的高抹，使这个人有力量去完成神的托付。可是其实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是，也要把神的性情高抹在人的身上。这一点在新约时代是更明显的，因为新约时代圣灵不只是降在人身上，而且可以内住在人的里面。可是在耶和他身上，我们看到有一种神的性情叫做信实。信实，神是说话算话的神，信实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耶和他算是一个很信实的人。刚刚我们读到在开战前，他跟神许愿，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他万万没有想到，征战得胜一回家，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的心肝宝贝独生女。他心里真是作难啊，对不对？而他的女儿知道爸爸已经向神许愿了，就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随便向神许愿，要小心一点。一明白神的心意就去顺服嘛。可是耶和他就向神许了愿。父女两个人呢都很好，愿意做信实的人，所以耶和他就照他自己口中所说的，就把他宝贝的独生女奉献给神了。信实很要紧。曾经有一个父亲，他利用周末带一个9岁的孩子去钓鱼，河边告示写着说，钓鱼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止。好，父亲就提醒孩子啊，我们只能钓到4点哦。好，他们从上午10点半开始钓鱼，到了下午3点47分左右，孩子发现那个钓竿很明显的弯曲啊，水面下鱼人呢端拉力很强，就赶快大叫，叫爸爸来帮忙啊。然后这个爸爸一面协助孩子收线，一面利用机会教孩子怎么样跟这个大鱼搏斗。经过一段时间这样拉拉放放之后，把一条长约65公分、宽约22公分、重约7-8斤的大鱼钓了起来。这个爸爸捧着大鱼，孩子啊很高兴，很得意。 不料他爸爸看一下手表说，哇，你看现在是4:12，超过12了，按照规定的话我们要把鱼放回去。孩子说，是4:12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在那里拉扯的时候还没有到4，表示这条鱼是4之前就钓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就很露出一个很渴望的表情看着他爸爸。爸爸说，不，规定只能钓到4，我们不能违规，不管这条鱼是不是在4以前上钩，我们钓上来的时候已经超过4了，所以要放回去。孩子说，爸爸，就这么一次嘛，我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好，带回去妈妈一定很高兴，家里不用买鱼了，对不对？而且呢又没有人看到，让我把它带回去吧。而他爸爸很坚决的回答说，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就带回去，不要忘记神看到，他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就带着孩子捧起那条大鱼再把它丢进河里面去。那个孩子含着泪水望着大鱼离去，没有再讲一句话，默默跟着爸爸收拾钓具回家。十多年以后，这个孩子成为一个口碑很好的律师，在他事务所里的会客室挂着一个匾额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所以他要求每个来请他办案的人要先读过这句话，然后就跟他们说，如果被我发现你有隐藏案情或是不诚实，我会立即拒绝为你辩护，因为我没有办法替一个不诚实的人伸冤，那个会违背我信仰的良知。这个律师叫乔治·汉密尔顿，他在纽约市执业，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我从不强辩，我只照实说出真相，因为神知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神喜欢人说话算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我们要常常使用那些正面、清洁、温柔、温良、柔顺、有益于人的言语，而不是用那种负面、很污秽或毒害人心灵的言语。你用和善的言辞去造就人，不要用刻薄的话去损害人。那耶弗他的女儿，她为了让父亲做一个说话算话信实的人，她愿意牺牲自己婚姻的权利。她跟她爸爸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跟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我记得我的牧师荣教士有一次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守独生不需要这样哀哭啊，还要哀哭2个月，他不用啊，他自己就是单身的女宣教士，他就是快快乐乐的为主而活。我觉得主借着他成就以赛亚讲的一句话，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神命定一个人守独身，必定有神极大的美意，不需要哀哭的。我在这里不是鼓励人独身，也不是鼓励人结婚，我只是鼓励人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提姆史塔夫他对单身的见解是这样的，他说圣经不曾说过独身的人就是次等公民，事实上圣经以正面的态度来谈独身。在中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做得太过火了，把结婚视为次等，可是在近代好像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不结婚视为次等。所以只要儿女到了一个年纪，妈妈爸爸就一直催他，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男女朋友，要不什么时候结婚，一直讲，好像把不结婚视为次等的。不，我们要把重心放在中间，因为婚姻跟独身都是上帝的恩赐。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不管单身或结婚都一样会面临难处。你不要在独身的想说，啊，如果结婚就不有这些困难了，你不要结了婚说，啊，真希望我还是单身，不要这样。我觉得神可以借着独身的环境磨塑一个人，神也可以借着婚姻生活来磨塑人。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跟神合作，我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遵行神的旨意啊。既然是神的旨意，我就不要发怨言，我就在圣灵里祷告，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遵守主的命令。我相信万事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只要爱神，不管我是单身结婚，最重要是做一个爱神、单单爱耶稣、渴慕耶稣的人。这样神就会把我们磨塑成神儿子的模样。你知道Teresa 修女，她自己也是一个手读生的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她去这个印度宣教。当时有个医科女学生，成绩名列前茅，前途无可限量。可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她选择加入 Teresa 修女的行列。她是第一个申请加入的人。Teresa 修女才刚刚开始她的工作而已，整个工作都还不稳定，所以她想劝退她。而这个医科女学生呢，她已经决定了，她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她就穿上简单的布衣，跟着 Teresa 修女服侍最贫穷的人。有一天她跟 Teresa 修女要求允许她参加毕业典礼，在其中接受金钥匙，因为她在毕业班中是第一名，可以拿到一把金钥匙。可是你知道 Teresa 修女怎么回答她吗？她说，你回去想想，你的证书跟你的金钥匙对于你所要服侍的人有什么意义，想好你就做决定，然后来告诉我。所以那个修女就回去想，想了老半天，也祷告，她没有回去参加毕业典礼，也没有拿回她的金钥匙。这是她学习顺服神的第一课，每天清早去街上捡拾那些被遗弃濒临死亡的人，在中心为他们清洗，安顿他们度过最后的日子。有一天他捡拾到一个28岁垂死的年轻人，身患末期的溃烂症。他本来是一个出自富有的家庭，可是生活糜烂，被放逐，脚部受伤，患上最严重的溃烂症，垂死街头。那个修女回到中心，第一件为他做的事就是清洗他溃烂的伤口。他剪开那个脏脏的纱布的时候，他吓呆了，因为纱布里面都是满满的蛆虫。他第一个感觉是想要呕吐，第二是想要立刻走开。他没有呕吐，也没有走开，他就在那里安静的把那些蛆虫逐一清理，然后清洗他的伤口。这个年轻人看见他为他所做的一切泪流满面，就说，你为什么要为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做这些？他回答说，不为什么，只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为着主把最小的事做在一个弟兄身上，他说，只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仁爱会的修女都是为天国的缘故，他们甘愿守独身。所以不管神要人结婚，要人守独身，我再说一遍，神做工的目标都一样，就是要人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耶稣那样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我就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刚我讲的这个提姆斯塔福，他这样讲，他说，我看到一些单身的人，他们的生命好像太等待奇迹发生，我真替他们感到难过。还有他们的行为举止好像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一直在等着走进红毯的那一天，等到那神奇的一天来开启他们的生命。当然结果通常令他们失望。还有一种状况是，他们虽然结婚，可是没有掌握生命的钥匙，他们没有在结婚之前先建立好自己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你进入婚姻必须要有的。所以在婚姻生活当中，他们仍然觉得孤单无力。所以我觉得很要紧是，你要让渴慕耶稣这件事在你生命当中居首位，而不是渴慕另一半。我再说一遍，你一定要把渴慕耶稣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一个人真的渴慕耶稣，他真的追求耶稣，他的感情从耶稣得着满足，对他来讲结婚或不结婚都 OK， 只要神的旨意成全，这样你才会自由，这样你这个人才会在基督里有真实的自由。神要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像耶稣。所以全能的神，他不但是借着环境磨塑我们，也借着圣灵改变我们。我再说一遍，最重要的功课，你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一生竭力追求主，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你安静降服于那个生命圣灵的律，你可以完全胜过罪跟死的律，你可以胜过你天然的感情、思想、意志这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像耶稣，这个需要太大，但是神更大，圣灵更大，所以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让我们继续用信心来追求耶稣，飞奔来爱耶稣，全心渴慕耶稣，全心爱耶稣。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